现在就是又在害怕，又在胆怯，又在兴奋，就是在这种过程中。所以我现在越是这样子的话，我好长时间也没直播了。我决定今天晚上北京时间9点在直播的时候，我的 YouTube 平台、推特平台跟他们宣战。越是这么困难，我们越要坚持发声。
近期在泰国各地流亡躲避芭提雅警方抓捕的中国意见艺术家华勇这样描述他的最新困扰及不愿屈服的心境。在朋友提醒泰北清迈非常危险后，三天两头换地方的华勇和女友当天就离开了那里，转移到了他不愿透露的新地方。华勇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他8月28日午夜在逃离曼谷的火车上接受记者采访后，他又遭到他所称的黑道的威胁。一个零关注零跟随的推特号星期三私信他一个 YouTube 视频，称泰国华人商会悬赏50,000泰铢通缉靠卖画为生经济上并非困难的他诈骗钱财，要在曼谷和其他各地张贴印有他头像的所谓通缉令。他说他不清楚这个商会如何通缉他，但显然白道的芭提雅警察和黑道的商会都在找他。记者拨打通缉令上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这帮人所谓这商会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我怀疑应该是跟2月底3月初那帮就是在我电报群里对我进行死亡威胁的这帮人，应该是我怀疑就是中共在曼谷的小特务之类的，还是就骚扰我。
1969年出生的华勇曾是居住在北京的画家和艺术家，虽没有参与89民运，但六四屠杀对他影响极大，后一直用批判的视野审视制度和时代。2012年他用行为艺术纪念六四被劳教1年多，后因各种行为艺术继续遭受监控、威胁、停业、寻资抓捕等各种打压。2017年11月他因网上持续直播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这一震惊全球的官方行为而被迫逃离北京，后遭抓捕，长期受到软禁和监控。后华勇又因关注在上海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湖南女子董瑶琼而继续遭打压。2019年9月华勇因一个偶然机会来到泰国，但在前妻、女儿等家人被边控后决定流亡泰国。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他成立中华公众党，谴责中共当局防疫不力，号召不合作、不复工、不还贷，令他和家人遭到国保和公安的威吓，要求他停止发声。近日他又在网上声援内蒙古蒙族学生及家长对中共取消蒙语教育的抗议行动。华勇上周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六月几个自称移民局的人带着他和女友护照的复印件到芭提雅的住处找他们，随后他们到移民局询问，被告知并无此事。8月24日他在用他的话所说幸运的买菜时，芭提雅警察带着他女友所谓金融诈骗的文件到住处找人。他们得知消息后连夜跑到曼谷，先后到美国大使馆和国际难民署陈述中共的迫害和被寻找的经历。
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问我说，那华先生你还要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提了两个要求，我第一，我说我想得到一个美国签证，我希望能去到美国，那是我向往自由的地方，也是一个我认为安全的地方。第二个，我就是我希望我身上发生的事都是在泰国，听说有将近200个难民拿到身份的，其实没拿到身份还有更多。我说这些难民曾经经历和现在也正在经历的事情，我希望就是美国政府能够去关注这些难民。
华勇还表示，他在曼谷还见到了联合国的难民官员，给了他案件编号，并告诉他明年还要第二次面谈。 他除了希望能够获得难民身份被安置到第三国，也呼吁更多的关注在泰国的难民。不过 UN 官员表示，这类的案件实在太多了。华勇还对美国之音表示，因担忧手机被定位，很少使用手机电话，要经常到酒吧等地方蹭 WiFi， 使用一段时间后就离开换地方。华勇说，滞留在泰国的从中国逃出来的获得难民身份和无法获得难民身份的很多人，经济上生活非常艰辛。
所以我接触了很多的难民，我看他们太受煎熬了。这种煎熬是双重的，第一是经济的，因为你在泰国不能打工，违法的。虽然你拿到这个难民卡，但是在泰国是不承认你这个的。如果你的护照逾期的，不用说你打工，你在这待着都是可以抓你。所以他们在经济上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认识很多的那种底层的经济上那种难以想象，到寺庙到各种的地方去蹭，因为他没有钱。
华勇表示，更大的是精神上的压力，包括担心打黑工、签证或护照到期随时被抓、被关移民拘留中心、被遣返、文化隔阂、中共特务渗透，造成人际关系缺乏信任、相互抓特务等等。
是我能感受到这种，就是比经济更痛苦的是这种精神。他们语言不通，没有亲属，没有任何的人脉，文化的隔离也很强，所以特别痛苦。这种痛苦实际上就是造成了一种，就是人人不之间互相不相信，互相抓特务，搁网上谩骂这种事儿啊，在网上应该很。我认为就是这里肯定是有一些，就是一个别的吧。他们比如点出几个名，谁谁谁是特务。我刚开始我的感觉，我说你们都不像特务。要是特务要能吃这种苦当特务，我说那你们这共产党的优秀特务，因为他们每个人过得非常不容易。
华勇表示，除极个别紧急情况外，联合国难民机构近年很难安置难民前往第三国。许多难民已在泰国煎熬等待被安置多年，心理状态非常令人担心。
而且我认为难民都应该有重度的或轻度的不一的忧郁症吧，或者是精神上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我现在都，我经常就是我要调整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当我出事的时候，我第一是你信任的人，你不敢拖累他们；还有一些你不信任的人，就包括我，就是这种恐吓呀。
华勇表示，由于很多人都是从中国逃亡去的访民、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等，大家都非常害怕遭国内来的人的跟踪等等，精神非常紧绷和紧张。近年，泰国成为许多中国政治流亡者的中转地。据滞留难民、原六四天王访民义工柳学红介绍，由于生存空间正不断缩窄，经济陷入困境，或安排前往第三国遥遥无期。有难民在中泰政府的压力下，被所谓自愿遣返回中国。而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共警察早已将触角延伸至泰国，泰国警方跟中国警方合作，或中国警方在泰国单独办案也曾发生过。2015年10月17日，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中国政治禁书作者及出版商桂明海从芭提雅公寓被失踪，随后四名中国男子搜查公寓，企图带走他的电脑，但被管理人员阻止。桂明海的好友流亡诗人贝岭证实，桂明海没有在泰国的出境记录，不是回国自首，而是遭到违反国际法的绑架。最近的案子是2019年11月在曼谷被中泰警方带走的滞泰难民河南意见人士邢健。邢健被泰国警方以长期滞留为名上门抓人，实际上则是由江苏公安跨国追捕，住所被搜查。事件引起滞留泰国的中国难民的恐慌， 在致泰难民柳学红等人调取行建居所监控视频向联合国难民机构紧急求助下，在移民居留中心等待随时被遣返中国的行建最终被新西兰紧急人道接收安置。今年24岁的邢建曾是中国民间网站六四天网最年轻的义工，2015年10月逃到曼谷，第二年获联合国难民身份。人已在新西兰惠灵顿的邢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11月25日下午，泰国移民局的6名警察直接踹开他居所的门，上手铐打人，还向他出示了几份文件，包括江苏涟水县公安局的刑事拘留证和中共驻泰大使馆的文件。不久，泰警打电话给中共的警察，随后4位江苏警察也进到房间，强行打开电脑查看，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他的手机、电脑、硬盘、现金全部被中国警察拿走，没有给收据，而至今他也没有收到中国方面的任何法律文件。
他们控制我之后就强按着我的手，然后让我去做指纹识别，然后逼问我密码，我说我不知道。泰国警察嘛，看到中国警察那很生气嘛，他就拿着那个书包啊像炮头打我，就是中国江苏涟水县公安局的警察，他又说在泰国把你杀了没有人知道的。
第二天就被法官罚款5000泰铢和关进移民拘留中心等待遣返的邢建做好了以死抵抗的准备。泰国不承认国际难民公约，被关在所谓移民间的政治难民大多被移民局指控为非法拘留。
在移民拘留所工作的人员拿了一份自愿回国书让我预签，我肯定是不回国的嘛，我说你就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回国的，我回国也是死。工作人员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被列为这个红通了，我就一直的然后备了一个刮胡刀，是一个新的，放到我枕头那嘛。我说告诉他，如果说你要强制把我给遣返回去，那么你只能得到一具尸体。
邢建也表示，致泰中国难民确实普遍处于经济和安全上的困境，多数人经济上无着落，有的能提心吊胆的打点黑工，很多人被迫到菜场捡点剩菜等等。不过他说，更令人痛苦的是没有安全感，整日处于后有追兵的恐惧中，而且难民中还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事，制造事端和谣言。
泰国的这个环境它也是比较复杂的，确实的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里面然后搅这个事情，然后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是2015年10月到达了曼谷，当时我和那柳学红嘛，柳学红这个人特别有组织能力嘛，他就召集一些难民嘛，一起做一些活动，声援正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这些异议人士啊、维权人士、律师，但是最后然后都被他们给瓦解掉了，最终然后他被打成特务了。真的，我感觉他们虽然说他是在泰国吧，我感觉他好像还是在共产党这个手心里一样。他不光面临到经济上的最困难、最危险的，他是后面的追兵。一方面就是说是共产党那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泰国政府，就是移民局。他因为他泰国他也不是说像西方国家那么清正廉明，很多警察他有可能会敲诈这些没有签证的滞留在泰国的难民。
到了自由的国度，邢建仍担忧泰国难友的安危，呼吁外界关注，特别是那些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的中国难民。据悉，移民间除难民外还有非法打工被抓的，100多米的大监室少时关70-80人，多时150多人，小监室也关约10来人，全部在地上吃睡，里面空气浑浊缺氧，只有2个换气扇。而有些长期关押在里面的难民已经出现精神失常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